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20日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当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美国将对索尼影业黑客事件做出相应的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该事件归咎于朝鲜。奥巴马在白宫年终记者会上说，索尼影业因为黑客威胁将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取消影片的上映是错误的。那部影片是一部喜剧，其中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奥巴马说，他对索尼影业的担忧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们的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开始把审查伸向我们这里。他还说，没有迹象表明朝鲜与另一个国家一起进行了黑客攻击。他说，美国将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时间回应黑客事件。联邦调查局星期五第一次公开表示，朝鲜与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有关。这起大规模黑客行动导致数万份文件泄露，包括敏感的电子邮件。索尼公司这个星期取消了名为《采访》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此前自称和平守卫者的黑客组织说，保证让观看影片的人遭遇痛苦的命运。这个组织提到2001年袭击美国的911事件，并警告人们远离放映该影片的影院。索尼公司主席迈克尔·林顿星期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公司取消影片的上映并没有错。他说，索尼影业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他表示，公司并没有向黑客屈服。奥巴马总统将为他采取的力图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这将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影响古巴政府。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奥巴马说，他并不期待古巴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他说，在国会开始就可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展开辩论之前，古巴很可能就出现改变。然而奥巴马说，过去50年孤立古巴的政策并没有奏效。奥巴马总统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他的颇具争议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以及他与共和党议员们的紧张关系。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说，他等待国会通过移民法案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灵活性。他为自己最终采取行政命令开始允许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进行辩护。奥巴马总统还警告共和党议员，他将制止任何废除他的医疗保健法案或者削减银行监管法规的企图。他说，双方可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是税收改革。他说，税收改革应该是比较简单和公正。伊拉克北部数以千计的库尔德武装即将攻破恐怖组织对新贾山长达数月的占领，可以为被困在该地区的受迫害少数民族打开一条逃生路线。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说，大约8000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在美国主导的空袭支持下，把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驱逐出新贾山以北的重要地区。当天晚上，当局说，库尔德人准备夺回靠近叙利亚边界的整个区域。星期五夜晚，为打开一条给8个月以来一直被困的少数民族雅兹迪人提供逃生通道的努力仍在进行。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被俄罗斯兵吞的克里米亚实施广泛的贸易禁令。他下达行政命令，禁止向克里米亚出口美国的主要商品和服务，并且禁止进口克里米亚商品。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向与那个地区有贸易往来的美国企业明确美国的立场，也旨在表明华盛顿不能接受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美国官员证实，中国逮捕了一名韩裔美国人传教士。这名韩裔美国人多年来在中国与朝鲜交界地区经营一所职业学校。73岁的韩彼得律师说，他被控贪污和伪造发票。美国国务院说，一名领事官员星期五探望了韩彼得，并且将继续向他提供外交支持。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当当美语训练班开班授课了。这是我美国之音节目改版之后的第一期美语教学节目，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 Starting today, 我们把美国之音的精品教学节目集中起来播出，成立一个美语训练班，每堂课25分钟 25 minutes，让你一次学个够。
哎 Donny， 你怎么能让大家一次就学够了呢？咱们节目这么精彩，人家肯定是要听不够才对啊。
嗯，对啊，看来我的中文还不够好。
哎呀呀，你谦虚了。 Your Chinese is better than my English。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教什么呢？
啊，我们教的可多了，我们会带大家去租房子。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射箭。
Yay! I did it! I did it!
识别投资诈骗。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还要告诉您怎么用英文称赞别人真牛。
Sounds like a lot. 大家能记得住吗？
That's a good question. 这样吧，咱们先学个简单的，就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ge limit. Age is spelled A-G-E. Limit is spelled L-I-M-I-T. Age limit.
Age limit, 年龄限制。社交网站脸书网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注册账户的。
Facebook enforces an age limit of 13 years or older to register an account.
脸书网规定只有满13岁的人才能注册账户。
Despite the efforts to enforce the age limit policy, many younger children still join the site by lying about their age.
尽管脸书网努力执行年限规定，但很多不满13岁的孩子还是谎报年龄，蒙混过关。
Facebook removes about 20,000 users daily who are below the age limit.
脸书网每天取消大约20,000个年龄低于最低年限的人的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ge limit.Age limit, age limit.
So, Yiru, did you remember the word from 学个词儿？
啊，那当然了，刚刚听完嘛。Age limit, 年龄限制。
That's right. Next, we're going to learn an expression that describes a situation everyone could face, regardless of age.
哦，你是说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儿可以形容任何年纪的人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吗？I'm getting curious.
让我们收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小表妹大学毕业了，正在实习。他是学会计的，本来以为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就足以让自己胜任实习了，没想到啊，第一天下来就累得直哭呢，还说了第二天就要去辞职。当然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圆满完成了两个月的实习。不过他的这个经历倒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Baptism by fire. Baptism is spelled B-A-P-T-I-S-M and fire, F-I-R-E. Baptism by fire.
Baptism 是受洗仪式， fire 则是火，所以 baptism by fire 就是火的洗礼，一般呢就指刚做某事的时候受到的严峻考验。我表妹啊，本来没觉得实习的工作会有多难，谁知道
It proved to be much more demanding than she anticipated. That was her baptism by fire.
工作比她想象的难得多了，她一上来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表妹只是在会计师行当个小实习生，已经有点吃不消。其实和下面这段话中的见习医生相比，她的工作已经轻松好多了。我们来听一听。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是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急诊室做见习医生，在学校所学的一切都无法让我轻松胜任这个工作。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挑战，检验我在学校所学的全部知识，而且我每天只能睡一小会儿觉。这一切使实习医生的岁月成为我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真是活的洗礼啊。
我有一个朋友在父亲过世之后被迫接下了家里开的买卖，他完全没有经验，公司里的雇员也不熟悉他做事的风格。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not only for her, but also the employees.
结果双方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磨合。最终，我的朋友还是缺乏领导能力，公司解散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刚才说到我朋友接过家族生意后，领导不来，最终生意失败。经营一个企业尚且这么难，那如果要是管理一个国家呢？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意思是，美国最受人爱戴的总统之一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突然去世后，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临危受命，他必须做完罗斯福未尽的工作，那就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意味着他要做出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决定，向日本投下原子弹。这真是个万般艰巨的考验。
在1963年，另外一位美国副总统也面临了 baptism by fire 的情况，他就是约翰逊总统。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约翰逊要让美国走出悲痛，要指挥在越南的战争，还要实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目标，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极大的考验。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aptism by fire， 意思是痛苦的磨合，初期的严峻考验。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Baptism by fire， 火的洗礼，严峻考验。
Have you had any life experiences that you would describe as a baptism by fire？
啊，当然了。回想我坎坷的人生啊，拍成电视剧都不过分。
你吹牛呢吧？
哎，你中文不错啊，还会说吹牛呢。那我考考你啊，把吹这个字去掉，就说牛。美语怎么说？
牛啊，不就是？
别跟我说是 cow 啊。我们还是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牛。
Hey, 芳芳， I heard you went to a ballroom dance competition yesterday. How did it go?
哈，我进决赛了，怎么样？牛吧？
牛？ A cow?
哦，不是，牛就是特别厉害， very good.
Oh, I got it. In English, we use the word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Oh, awesome 就说特牛。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ballin'. B-A-L-L-I-N. Ballin'. It also means cool, very good.
那天的跳舞比赛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跟他们说 You're awesome 或者 You're ballin', 对吗？
That's right. You could also say you rule or you rock.
R-U-L-E, rule. R-O-C-K, rock. 这两个词儿也可以形容某人或某事很牛。不过它们都是动词，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如果你看了一个特别牛的演唱会， you can say it rocks or it rules.
哦，明白了。不过那天也有一些人在比赛之前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可真跳起来也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牛的。哎，对了，形容这些人也用 awesome 或者 ballin 吗？
No, you can use cocky, C-O-C-K-Y, cocky, to describe these kind of people.
哦，就是说一个人牛气哄哄的，就是 cocky.
Now, 芳芳，If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I'd say your English 很牛。
第一，说人或事儿很牛，用形容词 awesome 或 ballin。第二，说人或事很牛，还可以用动词 rule 或者 rock。第三，形容某人傲慢、牛气哄哄，可以用 cocky。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y! Awesome! You rock!
你也很牛啊。对了，你刚才不是说带大家去租房子吗？
马上就去啊。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初级课程。
Jeff is at an apartment building. He's meeting the landlord to ask about renting an apartment.
Professor Bowman, landlord 这个词是由 land, 土地和 lord, 主人组成的，这应该就是房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isten for the word vacancy.Which means open or available.
Hello,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What kind of apartment is it?
It's a one-bedroom, one-bathroom apartment.
我知道 vacancy, V-A-C-A-N-C-Y, vacancy, 就是指等待出租的空房。
Exactly. Vacant means empty.
Oh, vacant是vacancy 的形容词，意思是空的。现在 Jeff 就是要找 a vacant apartment。房主说有一个一室一卫的公寓，听起来不错，可是不知道租金贵不贵。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much is the rent?
The rent is $1,500 per month.
And how much is the deposit?
The deposit is $500.
一个一居室的公寓每个月要$1,500啊。够贵的，而且为什么 Jeff 还要交一笔 deposit 押金呢？
Well, if Jeff breaks something in the apartment, the landlord uses the deposit money to fix it. In addition, he may have to pay utilities too. Let's listen.
Are utilities included in the rent?
Gas and water are included.
Do I have to pay for electricity myself?
Yes, electricit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rent.
Oh.看来 Jeff 要自己负担一部分的 utilities, U-T-I-L-I-T-I-E-S, 水电杂费。因为房主说房租里包括煤气费和水费，但是啊，电费要担负。
Winnie, if the landlord says all utilities are included, then the cost of g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will all be included in the rent. Remember, you don't have to say gas utility or water utility.You can just say gas or water.
This apartment seems a little expensive. Do you have any cheap studios?
Actually, the one bedroom is the only vacant apartment right now.
Do you think any studios will open up soon?
No, not for a few months.
A studio? 我知道 Jeff 想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可租这种卧室、起居室、合二为一的单间小公寓，把女孩子带回家，多没面子啊。
I don't know. You wouldn't date a guy living in a studio?
找个租 studio 的男朋友，那也没什么不行，但他起码得有辆特别 cool 的车。哎，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 Jeff 租没租到那间公寓吧。
When can I see the one-bedroom apartment?
There's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What time does the open house start?
It starts at 11 a.m. in the morning.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open house?
Winnie, an open house is when the landlord opens the apartment and anybody can just walk in and take a look.
Open house, 这段时间里啊，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看。那要不是 open house, 就得和房主约时间咯。这个房主也真懒，让人家看一眼不就得了吗？
I agree. Maybe Jeff should rent a different apartment, because this landlord is not very good. Now Jeff is going to ask how long the lease is.
What kind of lease is it?
It's a one-year lease.
Can I have a month-to-month lease? I only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for 5 months.
No, all the leases are for 1 year. We don't have month-to-month leases.
Well, then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apartment for me. Thank you anyway.
You're welcome.
哎，看来啊，是不行了。Jeff 只想租五个月，可房主非要签一年的租约，这可怎么办啊？
Well, I guess Jeff's friend Sarah will have to help him look for another apartment.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怎么样？我们这个美语三级跳节目非常实用吧？我学了 vacancy、utilities、open house， 还有好多好多有用的词哦。
没错。Now let's move from an apartment building to an office.
对 ，office， 上班和同事们交流时用的英语。这也非常实用哦，咱们来收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Good morning, Dan. Good morning, April.
Hey,
Dan. Hi, Ken. Good morning.
So,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No, tell us.
Well, you know Jason Smith?
You mean our company'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at Jason Smith?
Yep, that's the one. He got arrested yesterday.
No way! What for?
Ken 问同事 Dan 和 April.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你们听没听说公司里的大新闻？原来是公司财务总裁 Jason Smith 被抓起来了。April 觉得难以置信，说
No way!
不可能。
What for?
因为什么？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Sorry, 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term. What is a Ponzi scheme?
Basically, it's fraud.
But a very special kind of fraud.
See, what they do is offer investors a very high rate of return on their money. Then the schemer takes some of the money and pays some of the original investors a large dividend.
原来 Jason Smith 是因为涉嫌参与庞氏骗局才被抓起来的。庞氏骗局是
Ponzi scheme。
Dan 不知道什么是庞氏骗局。Ken 和 April 解释说 ，Ponzi scheme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 （fraud）， 用高回报率 （a high rate of return） 来吸引投资者，把从他们那里骗来的一部分钱作为红利 （dividend） 分给最开始的那些投资者。
So, of course, the original investors think they've struck gold, and they tell their friends about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e friends pile their money in too, and a few of them see big returns as well. Pretty soon, loads of people are investing their money with the bad guy, and when he has enough, poof, he disappears.
这样一来，最早的一批投资者会觉得自己找到了金矿。
They've struck gold.
马上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来加入，这样越滚越大。等骗到了足够的钱以后，庞氏骗局的策划者就带着钱不知去向了。
The name comes from an Italian immigrant to America called Charles Ponzi. He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raud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ended up swind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out of millions of dollars.
So Jason Smith was running a scheme like that?
Pretty much. He cooked his books so he wouldn't get noticed. But these kinds of frauds almost always end up getting exposed because when no new money comes in, the pyramid collapses.
庞氏骗局是以一个意大利移民
Charles Ponzi
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之一。 Swindle 是欺骗的意思。公司财务主管 Jason Smith 造了假账
Cook the books，
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天哪， Ponzi scheme， 庞氏诈骗真可恨。
So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money got swindled through a Ponzi scheme？
敢诈骗我的钱，我拿箭射他。
你以为你是《射雕英雄传》吗？
哼，我现在就去学射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要学射箭 ，archery。
Archery, A-R-C-H-E-R-Y, is the practice of using a bow to shoot arrows.It's also an Olympic sport. Say, Yangshan, do you have your bow and arrows ready?
Yes, I do, Patrick. Here's my bow, 我的弓 and here are my arrows, 我的箭。你看我这样拿着弓箭，像不像是 Robin Hood, 侠盗罗宾汉？
Wow, Yangshan, you look exactly like Robin Hood. Are you ready to take aim, 罗宾汉小姐？
I sure am.可是那个 target 目标好像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让我靠近点啊 ，Patrick？
The target in Olympic archery, Yang Chen, is 30 to 90 meters away.
Wow.
So, you're trying to shoot the arrow as close to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as possible. You can shoot three arrows.
真的可以射三支箭
？That's right. And you have 40 seconds to shoot each arrow.
射每一支箭的时间有四十秒。Okay, here's my first shot. That was good.
Not really, but it was a good try, Yangchen. Try again. Maybe this time you can hit the bullseye. Okay?
我知道 ，the bullseye 不是牛眼睛，是靶心的意思。I'll try again, Patrick. Yay! I did it.
Not quite, Yangchen. You didn't even hit the target. You were way off.
Oh, no. Let me try again.
Bullseye. Yangchen, I think you just killed a bird.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at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at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Wow, I can't believe it's almost been 25 minutes. We're getting to the end of the show.
是啊，希望大家这堂课有所收获。
So, Yiru, what's the word for 年龄限制 again?
Age limit.
Bingo.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咯，拜拜。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美国将对索尼影业黑客事件做出相应的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对该事件归咎于朝鲜。奥巴马在白宫年终记者会上说，索尼影业因黑客威胁将发起进一步的攻击，而取消影片的上映是错误的。那部影片是一部喜剧，其中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奥巴马说，他对索尼影业的担忧表示同情，但是他说，我们的社会不能让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可以开始把审查深入我们这里。奥巴马还说，没有迹象表明朝鲜与另外一个国家一起进行了黑客攻击。他说，美国将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时间回应黑客事件。索尼影业这个星期取消了名为《采访》的影片上映计划。此前自称和平守卫者的黑客组织说，保证让观看影片的人遭遇痛苦的命运。索尼影业主席迈克尔·林顿星期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公司取消影片的上映并没有错。他说，索尼影业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他表示，公司并没有向黑客屈服。奥巴马总统为他采取的力图恢复与古巴外交关系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说，这将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影响古巴政府。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上，奥巴马说，他并不期待古巴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他说，在国会开始就可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展开辩论之前，古巴很可能就出现改变。然而奥巴马说，过去50年孤立古巴的政策并没有奏效。奥巴马总统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他的颇具争议的移民问题、行政命令，以及他与共和党议员们的紧张关系。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说，他等待国会通过移民法令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灵活性。他为自己最终采取行政命令，开始允许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进行辩护。他说，他更愿意和国会合作，但是如果议员们不批准移民法案，他会自行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还警告共和党议员，他将制止任何废除他的医疗保健法案或者削减银行监管法规的企图。伊拉克北部数以千计的库尔德武装即将攻破恐怖组织对新贾山长达数月的占领，可以为被困在那里的受害的少数民族打开一条逃生路线。伊拉克库尔德官员，大约有8000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在美国主导的空袭支持下，把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驱逐出新贾山以北的重要地区。伊拉克库尔德官员说，库尔德人准备夺回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整个区域。星期五夜晚，为打开一条给8月以来一直被困的少数民族雅兹迪人提供逃生通道的努力仍在进行。库尔德部队正在清剿新贾山以南地区。今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国武装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将近1/3的国土，使该地区深陷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对被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实施广泛的贸易禁令。他下达行政命令，禁止向克里米亚出口美国的主要商品和服务，并禁止进口克里米亚商品。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是向与那些地区有往来的美国企业明确美国的立场，也旨在表明华盛顿不能接受俄罗斯侵占克里米亚。禁令包括对24个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这些个人和企业被认定向乌克兰东部的叛乱提供了帮助。尽管遭到欧盟和华盛顿的强烈抗议，俄罗斯议会今年4月还是投票同意兼并克里米亚。美国出台这些举措之前，欧盟和加拿大在本周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奥巴马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使其成为法律，以惩罚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持续的亲俄反叛活动。美国官员证实，中国逮捕了一名韩裔美国人，这名传教士是韩裔美国人多年来在中国跟朝鲜交界地区经营一所职业学校。73岁的韩彼得的律师说，韩彼得被控贪污和伪造发票， 国务院说，一名领事官员探望了韩彼得，并将继续向他提供外交支持。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18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欣欣。12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18年前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及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并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无罪。18年前被判死刑而且已经执行的呼格吉勒图18年后沉冤昭雪，舆论高调追捧，中国官媒称这是正义的回归，是法治正义的阳光终于穿透黑暗的阴霾。但是也有评论认为，人死无法复活，一纸无罪判决书无法唤醒呼格的生命，因此迟到的公正不能算公正。呼格吉勒图案全盘改判凸显了中国司法体系中的哪一些漏洞呢？该案是否能开启中国的冤案纠错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讨论，一个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宪政学者、中国律师王军先生。文先生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滕彪律师通过视频从波士顿参加话题讨论。滕彪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开通，请各位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呢，想请滕彪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个呼格这个案子呢，在中国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那么按照环球时报在16号他们有一篇时评呢，他们是这样说，他说他让呼格的亲人悲喜交集，也让中国的全社会感慨万千。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全社会对此感慨万千呢？
因为像呼格吉勒图这样的案件是令人非常悲愤的，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被判处死刑，并且很快的执行死刑。那无论过了多久得到纠正，他的这个生命是无法恢复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案件没有被揭露出来，有大量的类似呼格吉勒图、聂树斌这样的这个案件还没有被揭露出来，而这个纠正这样的冤案错案是非常困难、非常艰难的。呼格吉勒图家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年的这种代价，还有很多人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上访，现在还没有结果。
好，王军律师，我们知道当初就是18年前的时候，呼格案是从开始到结案，最后执行死刑只用了61天，非常的迅速啊。那么现在呢，就是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有疑似的真凶浮出水面了。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才重审，然后最后给他还他一个清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凸显了中国的司法体系中有哪一些漏洞呢？
好的，这个案件从当年制造这起冤案到后边的纠错来讲，我想起码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冤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看到中国司法的这种完全的这种失败，就是说制造一起冤案在20几个小时内就从把一个从报案人到最后把他定为一个这种杀人犯就用了20几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那么后来在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当中应有的司法的制约根本全部都是无效。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制造冤案完全是在当时尤其是在严打的这种背景之下，所谓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实际上就是一种完全制造冤案然后草菅人命的一种做法。从一个即使按照大陆的法律，按照一个一般的程序，从一个犯人即使他是这个犯罪他是他所作为，那么到从调查到最终的判决到执行，一般呢起码需要起码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算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流程。这个呢只用了60几天，完全是在这种所谓的严打呢就是一种草菅人命的一种做法，这一方面。再一个我们看到一个这种冤案的这种平反何其的艰难啊，用了这种9年多的时间，而且是在一种就是说 已经真凶显现，这种就是说水落石出的状况下，凭一般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尝试的判断都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在这种司法黑幕的之后呢，用了9年的时间，而且在中国出现重大的政治这种变局的情况下才得以昭雪，可见呢冤案的这种平反何其的艰难。
嗯，滕彪律师，刚才王军律师也提到，就是当初这个案件呢是在中国的公检法就是一起办案办成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专案组当时这个呼格案专案组的组长冯志明呢，他在2007年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这个案子是公检法3家共同办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怎么会核准死刑呢？那么他说的这个是不是有道理呢？
嗯，这个是完全是一派胡言了，因为就是公检法3家实际上也就等于1家，这个他们的这个目标，他们所受到的这种压力，这样都是一样的，而对被告人对公民的这种生命，他们没有任何尊重，或者说没有任何这种制度上的制约。在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前，二审这种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和复核法院是1家，就等于自己复核自己，这个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而且像呼格这样的案件，它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都是这个指向他无罪啊，就是说或者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这个杀人和这个流氓罪。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公检法3家一起来颠倒黑白，来把这个呼格作为一个替罪羊。
嗯，
我想请教一下王军律师啊，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呼格自己本身那个案子本身看起来那个罪证是不足的，那接下来当然是2005年这个赵志宏他自己本身认罪之后才有后来这样子的一个追查的程序。那如果说当年赵志宏并没有主动招认的话，那是否这个案子就会永世不得翻身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中国最近几年来所发案的一些案件，就说有的说真凶在现，或者是说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其他的很难看到有犯案的。即使在真凶在现的情况下，像这种聂树斌案，到现在仍旧还是没有得到公正的审理。
所以说，这个中国媒体说正义的回归，这个法治正义的阳光穿透了黑暗的阴霾，您觉得有这么乐观吗？
这个绝对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对，因为恰巧通过这几个案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种司法黑暗败坏到什么程度。
滕彪律师，我们刚才就是谈到这个公检法3家共同办案这个事情啊。那今天早晨在我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这个冯志明呢，现在已经被带走调查。那么您觉得就是在这个案件中制造冤案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如果光追查冯志明，就是这个公安局这边的责任，这样是有道理，还是说应该公检法三家一起来追查他们的责任呢？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应该追究责任的远远不只是这个冯志明的公安局长，而且包括了相关的这个检察官和这个审判者，而且应该还追究这个法官背后的，比如说政法委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下批示的这些领导，我觉得会有很多人都构成这个枉法裁判罪。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恐怕在追究更高级别的领导，这个困难就非常大。
王律师，您认同滕彪先生的意见吗？
是的，因为从这种冤案制造来看，当然从公安这一方面，这是始作俑者，所以他们的是应该是说是原始的证据的取得，包括这种肯定是说通过这种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的，所以公安局是制造冤案的这种元凶。那么后来按照中国的这种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那么说检察官在起诉里的时候，还有这个法院在审理的时候，都按法律呢应该是 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但实际上呢，在这种实际状况中，往往通过所谓的政法委的协调，所谓的联合办案，就是说把这种法律之间的检察部门和这种法院之间的互相的制约完全就破坏了，所以基本上呢，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推动的作用。起码呢，就是说，我觉得他说枉法裁判这种的确是成立的。
那我们看到2014就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这个法治中国，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公检法分开来办案，然后就是不要把检察院和法院都置于这个公安的这种阴影之下呢？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可能性是有，但是说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因为通过就是说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依法推动依法治国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里边部分的提到了各个部门依法独立的行使这种检察权、审判权，但是在实际的司法的运作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在这尤其在这种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这种党权延伸到对司法的干预，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原始的一种冲动。那么当然虽然他现在在这种决定当中提出说要朝这个方向去做，但是问一个问题，如果违反谁来纠正呢？几乎没有一个纠正的力量，所以呢，在现实当中就会导致这种所谓的党委指导下这种各个部门联合办案的这种方式。
所以可能我们未来还会看到有这种冤案会出现，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分开来执法，没有办法来分开来分工。
起码在现在这种体制环境之下，可能会做部分的调整，但是说根本性的变化是几乎是没有可能。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呼格吉勒图被翻案的这样一个话题，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好几位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西的平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平先生您好。山西的平先生。
哎，你好。
请讲。
你好，你好，这个内蒙古这个错案，我看，虽然说他纠正了，但是叫老百姓还高兴不起来，那是错案多得很去了，你这个，大逮捕八三年大逮捕，包括原先在毛泽东时代，那都错案都那都多得很，主要的问题是，主要是人们痛心的是如何改过来，不再出现这个情况，这是人们需要想的，他说依法治国啥都做不到，做不到。
谢谢山西的平先生，平先生的口音比较重哦，不过我们大概听懂他的意思，他好像是说，就是虽然这个已经平反了，但是中国老百姓高兴不起来。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接下来我们请黑龙江的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谈到这个鸿蒙这个事情啊，在国内并不是一起少案，它是这几年的多起案件都逐渐在接近时开始有些平反，不及时缓。如果说近期在国内也开始进行这种发案终身制案件，终身制，每个案件我讲的直接是证据，但是有直接证据也好，没有直接证据好，只要是有人在，都会导致一些案件的直接证据。但现在社会来讲，我个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钱可以把证据可以直接去毁掉，那咱就说可以说，最近你们也能看到打到刘汉刘伟这个案件，他关于他可以把他的阻止他发财的人可以把他调走，那在黑龙江省有些黑恶势力，阻止他的发展，他可以把刘导演送到监狱去，那又怎样？他现在又能霸占的企业那是这把今年九月份的重火，纯属认为重火，怎么是跑火呢？有些问题，有些案件在地方啊，针对案件来讲，讲证据，我拿出一堆。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安徽的杨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你好，我想讲一下的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共产党这个冤假错案，我本身就是一个冤假错案。是什么道理呢？我在这个老安
安徽中国这个劳改队里边的，蹲了51年了，蹲了51年，到现在还在劳改队里边。
那您从劳改队给我们打电话是吗？
啊，我跟你说，我这个是冤假错案，我为什么是？
啊，对不起，安徽的杨先生，电话效果不太好，我没有特别，我没有怎么听懂听清楚他说的话。王先生，您有听清楚他说什么吗？
没有完全听清楚，但是大致来讲，就是他也遇到了这种冤假错案，他可能被放在劳改队里面很长时间，大致的意思是这样。
对，童彪先生，刚才有一位山西的平先生啊，他说，呼格这样的案呢，就是被平反，但是呢，中国的老百姓高兴不起来。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中国民众对这个呼格案被平反的这种看法，有没有什么观察？
对，我当然有不同的声音了，有的是欢呼叫好，也有的是说这种像山西这个听众说高兴不起来。那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就是说关键不在于这个纠正错案啊，因为错案的确是纠正不过来，因为即使就是涉及到死刑死缓的错案都纠正不过来，我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所来关注所有的死刑冤案错案，那得到纠正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是靠着这种偶然的因素，包括王军律师说的这个真凶再现啊，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叫死人复活啊，就是本来说他杀了某个人，结果那个人没有死，又活着回来了，像这个佘湘莲案等等。那就非常偶然的因素才能导致这种错案的纠正，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如何从制度上着手来预防错案，或者是不产生这种错案。那现在看来，从制度上对司法进行彻底改革的这个迹象现在还看不到。
那滕彪先生，您对死刑有特别多的研究，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觉得呼格案是否唤醒了更多人对死刑进行思考呢？
也许会有一些人重新对死刑进行思考。那像之前佘湘莲案、聂树斌案等等，这个一旦错杀，就无法再挽回。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死刑的错案或者说错案得到纠正，也不会让太多的人转变对废除死刑的态度啊，因为全世界的潮流就是彻底废除死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啊，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人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啊，他们觉得就是能如果能够不判错的话，那还是有必要保留死刑，对于杀人犯，对于罪大恶极的人还是要保留死刑。但是我想只要讨论能够开放，能够自由的进行这个辩论，会有越来越多人接受废除死刑的观念。
是，滕彪律师，我想请教您，您刚才提到说，中国人民的一个想法是说，如果说司法制度能够不犯错的话，或许他们认为死刑还是有执行的必要。那但是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的司法体制是这么的有信心吗？那如果他们是有信心才对于这个所谓的死刑有这样的信心的话，这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不仅中国这样一个非常糟糕的司法体制会犯错，会犯大量的错。那像美国，像世界上法治非常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司法体系也会犯错，因为司法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这个认识过程，或者说这个法律人的一些认识过程，他有可能会犯错，法官或者是像美国式的陪审团也可能会犯错。所以这个一旦犯错。那在死刑的这个问题上，他就无法再恢复，所以以这个理由来反对废除死刑，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它恰恰是主张废除死刑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是在中国，它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为这个死刑辩护。比如说死刑有威慑力， 如果没有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死刑，这个恶性的犯罪啊，杀人啊，就会非急剧的增加，还有他们认为这个是就是以命偿命吧，杀人必须要用这个以命来还以命，等等，就是各种传统的这种司法观念在人心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嗯，好的，谢谢滕律师。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两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来自内蒙古的王先生的电话。内蒙古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你这话题正好是我们那个我们身边的事情，但是这个今天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这个冯志祥已经那个自尽了，
已经入狱了。
不是，已经开枪自杀了。嗯，
啊，
您说冯志明吗？
对对对。
哦，这是您在官媒上看到的，还是说您听到的小道消息呢？
不是，微信里边。
微信里面说的。
就呼号特的，对对对。
嗯。
呼号特的朋友圈里边。
那王先生，您身边的朋友对呼格案被翻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王先生，
这种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见怪不怪。
所以您也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就您身边的朋友是否也曾经遭受到类似的冤屈呢？
没，冤屈倒是没有，就是说没有买器官的听说过。
嗯，好，谢谢内蒙古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广西的吴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您好。
啊，你好，听得到吗？
嗯，听得到。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声量关小一点好吗？这样就不会有回音，好不好？
哦。
嗯，请讲，广西的吴先生。
关于这个冤假错案啊，中国共产党啊，这个公检法，就是专门办这个冤假错案的，他们不顾舆论这个举措，他与某一个运动啊，残害这个老百姓啊，无数，中国这个法律啊，这个袒护人道啊，给人民留下这个痛恨的这个心情。
非常感谢以上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就是在这个呼格案翻案之前呢，12月12号呢，中国的高院是下令让聂树斌案重新审理聂树斌案，而且从河北高院转到山东高院去进行审查。那王律师，您觉得聂树斌案翻案的可能性有多少？
起码来讲，我觉得能够异地审理，这是一个对这个案件的公正审理啊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冤案的形成大多数是在这种地方势力的主导之下形成的，基本上呢就是说因为尤其在一个一党专制的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地方如果党政的主要的所谓的领导干部插手一件案子的话，基本上在地方呢就是铁板一块，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透过说能够异地审理，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呢，就是说起码说从高层呢有意愿来进行审理，但是呢结果很难预料。因为在这种司法的过程当中，包括很多的证据的灭失，因为有人为的因素在搅乱这些事情，所以呢能不能得到最后的完全的翻案，这种我现在无法准确的预计它。但是说异地审理起码是一个好的迹象。
那么这个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佛大学法文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还有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宪政学者、中国律师王军先生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回顾2014年当中哪些中国大事牵动人心，以及哪些事件改变了世界的走向。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